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我爱所住的故事多人所能想，如可如今人爱慕与众静听心赏，
吾等生到荣耀地方，心歌
齐声同唱，仍旧是主的故事，永远传讲不完。我很难说那故事，永垂不朽传万代，在天仍然地诉说。主耶稣的
平安，欢迎来到安息医学，跟我一起领受来自天上的福气。在上一次我们的学习当中，我们提到了为什么要做见证，不外乎是神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回应对神的爱，还有我们对于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希望他跟我们同得那永生美好的福分。当然也告诉我们，对于一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亦或是纵使是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对他们该有的责任是如何。而我们上次也略略地提到一点，在见证当中最有力量的就是个人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就花一些时间，我们一起来探讨圣经当中有哪一些个人的见证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还有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鼓励的。另外呢，我们个人本身我们可以有哪些方面的见证跟人分享呢？在进入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去低头，我们请小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的恩典，愿意差遣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世人的得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愿意舍命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并且愿意将这与人和好的福分赐给我们，这与人和好的使命让我们去传扬。主，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活之中常常用耶稣基督的见证，用我们个人的见证，能够来去与人分享你的救恩，与人讲述你的恩典，以至于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当我们开始今天学习这一堂的学课的时候，祈求天父您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个人有智慧、聪明和悟性，使我们透过学习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个人在生活之中应尽的本分和责任。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交托，一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提到见证，当然不外乎是我们个人的见证，亦或是我们听到别人的见证。像耶稣提醒我们的，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因为我们体验过耶稣基督，他或者看见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的记录啊等等的。当然，说到个人见证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有一些人他被神所触摸的时候呢，是他的生命的改变呢，是属于像戏剧性的改变。例如说像保罗就属于这种的，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往大马色的路上，然后一阵强光，然后他被神所触摸了，随后他的生命当中就有很大的翻转。而也有一些人的改变呢，也许就像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一样，他说圣灵的工作就像风一样，有的时候你不晓得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我们可以听见他的响声，然后看见他的一些的动作在里面。等于说有一些人的生命当中被神触摸的时候，他的改变可能是循序渐进的，有的是安安静静的慢慢慢慢慢慢的改变。我相信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亦或在我们自己原生家庭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每一种人的个性都不一样的。有的人个性天生下来可能就是比较属于从喜欢安静的，而有一些人呢，他的个性本身就是比较外放的。 那圣经当中实际上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个性格，无论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如何的动工，但我们很重要一点，当我们所得到的福气之后，我们就应该跟人分享，这是很自然的。而圣经当中也很多次的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些人被耶稣基督所触摸，被耶稣基督所医治之后，他们的生命那种改变是隐藏不住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些时间来特别探讨个人的见证，我们应当是如何的去善用个人的见证，还有我们个人的见证可以对别人有哪些影响。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有一个故事，好，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到了一个底加波利这个地方，然后呢在那边呢就经过了这个靠近这个坟墓的地方吧，好，然后呢就有被鬼附的人就出来了，好，然后耶稣基督就医好他们了。当然这故事当中有很多的点我们可以去仔细思考的，我们是不是请明兰带我们一起进入这故事，然后做出一些分享。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在马可福音的五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这里经上记载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内。耶稣上船的时候，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在五章之前呢，我们刚才读的是后半部分，在之前的时候就讲到耶稣治好了这个被鬼附之人。这个人呢，他是常年被这个锁链所捆绑，当耶稣一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央求耶稣去医治他。其实他内心当中是有一种渴望的，耶稣看到他内心当中的渴望，耶稣呢就把他的病给治好了，把这些污鬼赶出去。结果这些污鬼他们就央求耶稣说，让我们进入到这个猪群当中。当他们去进入到这个猪群的时候呢，这些猪就投到这个悬崖下面，掉入海中。所以当时这些养猪的人他们就受到了一批的财产的损失。这个时候呢，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之后，他心里就像正常一个人，他穿上自己的衣服，从前他是不穿衣服的，他是一个让人觉得恐惧的，但这个时候呢，他就像正常人一样。所以当耶稣要走的离开这里的时候呢，他就恳求耶稣说，我要跟你一起去。但耶稣对他说的话就是说不让他去。耶稣对他的嘱咐呢，就是你要回到你亲属那里，你的家乡那里，然后呢把你自己所经历的去传给他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个人身上所有的这种见证。那么我们去了解这个低加波利呢，我们从学科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低加它的意思是十的意思，而波利它是城市的意思。其实低加波利它这一个地区呢大概有十个城市左右，然后呢在这个城邦当中，他们应该是有很多的人口，而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已经是常年这样去生活，然后呢是一个不正常没有理智的人。那我们就想，为什么耶稣没有让这个被鬼附的人跟着他一起去呢？这样是不是好像耶稣走到哪儿带着他好像更有见证一样？我们是这样想的了。但是耶稣让他回去，我们可以体会到为什么要让他回去呢？在这个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二十节就说，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当时的这个地方的人，可能我们说是十个城市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都很稀奇，尤其是他的亲属特别了解他是一个什么人，然后呢知道他是一个得病的人，他的家人知道他是常年被鬼附的人，所以他的经历更能够有说服力，他的个人的见证啊更加容易去告诉别人，使别人来到上帝面前。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耶稣没有让他跟着耶稣去，反倒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中。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题目告诉我们是意料之外的见证。在人生当中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不知道，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人的经历， 他的经历是出人意料的，然后呢在信仰当中更能够说明，更能够去见证耶稣在他人生当中所有的改变。那么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先知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为基督做见证，就要把所知道的讲出来，就是自己看见听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经历的事。如果我们步步跟着耶稣，就必能透彻深入的讲述上帝所引领我们的经验，我们能说明自己曾如何试验他的应许，并发现这应许是可靠的。我们能够根据自己所知道的见证，去见证基督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见证耶稣基督他的名。所以当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如果我们和别人分享我们经历的时候，是更加有说服力的，更加有那种感触的，让别人更加容易相信。
的确哈，特别在刚刚所分享的当中哈，有几个点我就从你的分享当中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哈。有的人会思想，就是如果今天好，你看到我们今天有一些布道家，所谓的布道家哈，当某一个人他生命改变之后呢，布道家就会带着他哈，到处去讲见证，哈，讲见证生命的改变了啊，感动人啊等等的，这个是一个模式啦，哈，这是个模式，是不是？然后呢，有时不知不觉哈，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呢，人就会窃取了神的荣耀，哈，原谅我这么说，哈，就为什么？因为当这个人做见证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哎呀，谢谢这个布道家，哈，谢谢这个人哈，他帮了我啦，等等等等等等的。别忘了是耶稣基督触摸了他，是耶稣基督让他生命改变了。可是我们人嘛，人情上怎么说，很感谢是谁帮助我啊等等的，小心。而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告诉他，你回去你的家人当中。好，那我是觉得这个有优点也有缺点。好，优点是什么？他家人最清楚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子的，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那个就是他们是最好的见证。因为看着这个人就说，哎呀，就这个是怎么是病得这么严重了，被鬼附了，怎么这么严重的这个人哈，神志不清了，可是他回来了，家人可以讲真的是这个样子，可能那个力道可能是更强的。如果这个人跑到另外地方去了，人家可能会讲真的假的，以前他真的有问题吗？孩子只不过编了一个故事出来，他家人当中最清楚的。当他对家人做见证的时候，可能家人可以帮他做见证，的确，哎呀，他以前曾经如何如何，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加上当时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并不是犹太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啊，不是犹太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那应该是说，亦或是说，不是犹太人常聚集的地方。我们从几个地方可以晓得，啊，第一个，我个人觉得，啊，从坟茔出来，啊，是坟墓出来，啊，犹太人一般来讲，他们是非常的洁身自爱的，啊，他们怎么会跟死人有关系呢？啊，就碰死人，就看死人嘞，等等，哈，啊。除了自己的亲属嘛，一般来讲他们可能尽量避讳这个地方。第二个，这旁边有一群人养猪的，啊，那更不洁净了，啊，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的确的世界上有不少的人在一些非常我们说可怜的环境或可惜的环境当中在成长的。我们需要去接触这些人，我们不是说只是在一些安舒的地方，好，一切都非常条件的好的地方，然后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当我看见这故事的时候，我是觉得耶稣基督在这边真的是给门徒好好的上了一课，好好的上了一课。当然圣经当中的记录呢，就讲说有的人就特别会算了，好，到底那个猪值多少钱啊，好，从那个角度来讲，哇，2000头猪，哇，一头猪多少钱啊，好，一头猪假如说是2000块的话，哇，2000头猪那不得了啊，这多少钱啊，等等等等啊，有人呢考虑这个东西。当然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神看重一个人的生命多过于这些其他的生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的故事的时候，我个人的感动跟学习是，耶稣基督要这个人去到他自己熟悉的地方勇敢的做见证。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难的，很难的。如果我曾经在什么地方是软弱跌倒的，要我重新在那个地方做见证，有时候很难。我们人会选择一个新的环境去，好，新的环境去，不愿意在自己的地方。为什么？大家知道我曾经很糟，大家知道我曾经很差，我讲的话没有人听，没有人信等等的。可是有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告诉这个人的，你回家去，在你亲属面前你去讲这个。有人讲最难的是对自己的亲属传道讲道， 最难，很难的，对不对？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还给我讲大道理，对不对？这个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跟老人家讲，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就是太了解你了，哎，等等的。但耶稣基督告诉他，你回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个人生命感动改变的见证去感动我们周遭的人。这方面正满足我们什么在普通分享的个人的见证
啊，我觉得上帝要拯救一个人是很奇妙的。那看完这个故事啊，让我就想到自己当初是怎么样悔改信主的那一个过程啊。我觉得像我因为对这个基督教有一些这个误会，所以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呢，我自己就曾说过，就是说打死我也不会信主。但是呢，现在想一想，就是曾几何时呢，说过这样话的自己呢，也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接受这个耶稣为个人的一个救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信主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觉得后悔过，而且是满心就是充满了这种感谢。所以呢，当我看到有一些跟我以前的那种样子很相似的一些人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想要跟他们分享我自己信主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刚刚我们特别讲到说，我们对这种亲属的这种见证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我们对一个我们熟知的这种朋友要做一个见证的时候呢，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呢，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这种亲身经历跟他讲的时候呢，刚刚就讲到说，一个很认识你的人嘛，他可以知道你平常是怎么样一个人。可是当你信主悔改之后呢，你又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那种改变他是最知道的。所以呢，当我跟他分享的时候，他说啊，原来是这个样子，你真的改变很多。那他因为我对他所做这种见证呢，也帮助了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遇到了那些难题。那他知道说啊，除了我可以跟人这个求救之外呢，我还可以有一位原来一位这个上帝他创造了我，我可以跟他讲我的难处在哪里。那我讲这个难处不会说是我讲完之后好像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有一个人跟我见证他也经历过这样子，我看到他的这种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我知道我也是有希望可以从这位创造天地的这个主当中呢得到这种帮助。所以呢，我常常在想一句话，我觉得说如果当初上帝他没有因为呢给我一个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来认识他。所以呢，我常常会跟那些不愿意或者是说不相信这个主人讲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觉得啦，我们给上帝一个机会呢，其实是给我们自己无限的机会，使我们的这种生命可以更美好更丰盛。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呢，上帝他呢非常愿意我们去做他一个见证者，那他呢也很愿意我们做这种很适当的努力啊。如果说我们呢愿意照上帝他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呢，他也会赐给我们这种技能、智慧跟理解力，好，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向前去迈进。因为上帝呢，他不愿意我们站住不动，好，他愿意我们往他所吩咐的这种道上直奔。不住的向前向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有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把这样的美好跟别人分享，使他们呢也可以得到一个更好更丰盛的一个生命。
的确，有的时候我们跟从耶稣基督走在天国的道路上面，我们生命被触摸，然后渐渐的改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有的人可能很清楚晓得他自己的改变，但有的人不晓得自己已经被神所改变了。就像摩西他上了西乃山，然后与神交谈之后40天下山，他不知道他自己的面容发光，他自己不晓得这个事情，但是其他人看见他的改变了。我就想到了在几年前有一次认识了几十年的一个朋友，然后有一天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哎呀，这个事情如何如何如何，这个人你也认得了吗，如何如何如何。在当下我也不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就比较平静一点，好，就比较平静一点，然后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个就给他一个机会吧，好，等等的。然后隔天之后这个人就跟我讲了，他说，哎，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啊？我说怎么样？昨天跟你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你的反应跟以前我认识你不一样啊。我说怎么不同？你以前的话马上就应该黑就黑白就白，该怎么处理处理，啪啪啪啪啪那样子来的，以前因为这个个性嘛。那我就说，换你想一想，好像是啊。好，以前就是很这个就很神速的处理一些事情，好，马上这个没有什么犹豫的。但现在就觉得好像，哎，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好，有的这种觉得没有关系，再给个机会吧，再给个机会吧，再来吧，是不是？那他变得相对来讲自己要承受的就压力大很多，好，压力大很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可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人 我不觉得我改变，我就觉得可能我唯一的改变就是年纪增加了，哈、啊，老了，哈、啊，没有那个心脏可能承受不住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不需要这个样子了。但我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的时候，哈、啊，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但无论我们的状况是如何，记住一定要跟神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还记得，这个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复活的时候呢，啊，当然他几次跟他的所爱的门徒，他亲近的人显现的时候，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跟门徒，还有就是跟玛利亚，他碰面的时候，好，而且那个是很重要，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很重要的课题，就是他复活了，好，他复活了，这些人跟从耶稣基督，他们不是第一次见到复活，他们见到了拉撒路复活，见到了埃鲁的女儿复活。见到了那个拿因城的那个寡妇的儿子复活，但是这一次呢，他们见到的是耶稣基督复活，好，天天跟他们在一起的那种的反应到底会如何？相信还是不相信？好，对不对？那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信仰的一个核心，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要为这个做见证。这方面，周宇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马可福音16章，我们看这里面大概讲的就是当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和一些这些妇女们来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因为马上到安息日了，然后耶稣的尸体被收到这个坟墓当中，他有一个遗憾，因为马上到安息日了，还没有去膏耶稣的身体，所以说星期日的早上呢，他早早的就去了。当他来到这里面的时候，他就发现耶稣已经复活了。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16章的第10到第11节，他就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动哭泣，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也说这个时候耶稣复活还没有向任何一个门徒显现，也说他们所有的人都还笼罩在这个他们的夫子，他们的老师已经去世了，也说这种悲痛当中，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如何怎样回忆起耶稣以前教导他们的，耶稣对他自己的一些这个预言，耶稣告诉他们耶稣发生这些事三天复活以后要去到哪里，这些他全部都忘记了。但是玛利亚看到了真正的耶稣向他显现之后，耶稣真的复活了，他就像得到这个好消息呢，他没有隐藏住，而是他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来，也就是他没有办法保持沉默，他那个所爱的夫子，那个所经历过很多神迹，跟他经历过很长时间那个夫子真正的去世复活了，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人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门徒听到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偏差，并不是说你所有的做的见证就一次就相信了，当这个被这个痛苦所笼罩的时候，他还是没办法相信。后来我们可以知道哈，当那些门徒不相信自己跑到坟墓看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才真正的相信。但是当时的第一时间，玛利亚向他们传讲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相信的。所以说，因此连耶稣自己的门徒都没有办法立时相信，那么别人第一时间无法相信我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感觉到惊讶。因为这个做的我们所做的见证没有办法使人第一时间就能相信你，就连跟他同在一起的门徒也听到耶稣的教训，也知道耶稣对他们也讲过很多有关于他复活的这些预言的时候，他们也是没有那样的领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做见证也能遇到这样的事情。
的确，你这个从这个角度看见的时候，的确当时玛利亚可能他说的话，他们不相信玛利亚，不知道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好，当我们再重新来看一次这个马可福音的记录的时候呢，我认为都是很直觉，而且很我们看着很合理的反应。好，他们惊讶，对不对？哇，怎么搞的？第一个，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吓死了。好，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不是有罗马的兵丁在那看守着吗？第二个，还有天使在那跟他们讲话，发光的天使跟他们讲话，然后天使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去 告诉门徒说什么呢？圣经的记录好，在第六节说到，是不是他们逃跑了，而且怎么样，不敢跟人说，不敢跟人说。那这个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吓到了我们都不敢跟人讲，对不对？为什么？可能会被人家笑，这哎呀，你这个迷信啊，你看错了啦，什么等等等的，他们吓得不敢讲。然后耶稣呢，就跟抹大拉的玛利亚讲，显现跟他，让他见到了。那玛利亚回去说的时候呢，像刚刚这个周宇分享的，门徒们不相信。我奇怪，为什么不相信？不久之前，耶稣还让死了四天的，比耶稣还久，哎，是不是？四天的拉撒路复活了，他们却不相信。他们不是不相信的，不相信玛利亚的话，还是不相信耶稣复活了等等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为主做见证哈，不要太容易灰心，好，不要太容易灰心。好，跟人讲了，然后人家不接受了，算了吧，哎呀，这个任由他的心刚硬吧。我甚至还听过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了，是不是？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一跺呗。哇，很有骨气啊，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我要跟你传福音，你不听，我把脚上的尘土跺一跺，哇！啊，那我讲说，哇，讲这个话，啊，是耶稣教导的啊，那样子。我说，哎呦，这个就好像我又一时就不晓得怎么反驳了，对不对？啊，我跟你讲，你不相信，跺一跺两脚，我走了，是不是？那个，你的罪自己承担吧。我想，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意思了。好，我们有时候不要太偏向自己的情喜好呢去做这个解读，但是有的时候被人拒绝或被人怀疑，或人家一时无法接受，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是这个样子。当然跟我们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首先是不合理，然后就开始怀疑，不过要不太合理吧，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是不是？那这方面这个庭炫有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分享或个人的见证？
我想自己在分享见证的时候，然后别人他不愿意接受，或者是可能就是半信半疑，或对你提出质疑的时候，当然心里会有一些难过，会觉得说啊，这真的是我身上发生的事情，然后为什么你不会愿意相信或者是接受。但是就像好像刚才周宇弟兄也有提到，就是不要灰心，这件事情的确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分享见证的过程当中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因为或多或少我们在分享一些自身的感受或者是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这个过程跟这些经验的时候，的的确确在一些人他们的心还不是属于那个好土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荆棘上面的土，或者是一个石头地的土，他们或许在听到这样子的内容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接受。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当然我们就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也要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是最有功效的，我们只能够透过圣灵的帮助，然后借由我们能够理解的这些语言言辞，然后来跟人分享出来。当然我们也是需要具有一个谦卑的心态，然后当我们分享完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在做撒种的工作，然后当我们分享出去的时候，人他可以接受或不接受与否，我们就放在祷告当中。那我们愿意相信就是神的带领，他能够使这个人可以来认识他，接受他。那我想在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见证的内容就是如果延伸出来一些神学的内容的时候，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这个已经迁入到这个神学里面的学习的时候，如果你夸大其词的然后胡乱说的时候，其实那也是为上帝做一个不好的见证，反而是让魔鬼有这个破口，然后去来使人反而就是来就是敌对你所分享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分享见证过程的当中很重要的两个重点，这样子。
刚刚你特别点出来哈，有的时候被人拒绝可能是神学上的问题，就是在对于圣经认知上的这个不同的观点的问题，可能就会被拒绝，那个是难免的哈。你晓得，甚至连保罗他是如此拥有如好辩才的一个使徒，他也是有被拒绝的时候，因为人家只是想跟他辩论，听他讲一讲，就算你辩赢了，他也不见得会接受你。但是生命的改变，那是一个最直接的、最直接的一个见证啊。那当这个有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圣经当中传福音，不一定每一个人接受的啊，也是有被拒绝的，那也有可能呢，这个碰见了困难的。 但有的人碰见困难呢，就脚上尘土跺跺啊，用自己的个性；有的人呢，可能就退缩了；但有的人呢，义无反顾，继续跟你讲。好，你知道，有的人哈，这个你说好，他够了，够了，不要，他还是继续跟你讲。到后来哈，真的就像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一样，是不是？好了好了，因为你这样子诚实迫切，是不是？好了，好吧好吧，答应你了哈。然后呢，有的人邀请人上教堂就这个样子嘛。好，他说我这看到这样子哈，就是我说好吧，我就来一次吧，那样一直被邀请嘛，好吧，来来来来了，免得什么很烦我，很烦啊，就来了。没想到来了，生命就被触摸了。好，每一个人上帝要接触每一个人那种的模式都不一样，而每一个人的生命呢被神所触摸的都不一样。但是本身自身的见证呢，我是觉得是最宝贵的，最宝贵的。我就听到有一个基督徒，他曾经讲过，他第一次上教堂的原因，好，实际上是因为他走投无路了，他没有钱，然后他向一个同事借钱，那同事呢就看着他就说好啊。条件只有一个，啊，就是你跟我上教堂，啊，你跟我上教堂，我就借你钱，这样子。那这个人就觉得说，好吧，为了要借钱嘛，啊，对不对？我就跟他上教堂呗，啊，上了教堂我就可以借到钱嘛，啊，是不是？他就觉得是这样，他的动机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那个同事跟他讲，你我借钱给你，就是你跟我上教堂，我就借钱给你。啊，没想到那一次他一上教堂之后，圣灵触摸了他，啊，听见了信息，听见了诗歌。他本身是个音乐家，啊，本身是音乐家，可是他被诗歌触动了，他说他不能自己的从头到尾一直落泪，然后呢，他都忘记了借钱的事情了，这样子，他就觉得他的生命当中最缺的不是钱呐，他发现最缺的不是钱呐，对，他说我的生命根本是出了问题了，那样子为什么会缺钱呢？他想一想嘛，为什么会缺钱呢？是不是？他发现原来我真的缺的是耶稣啊。不是钱的问题，当然他就把房子卖，他家里碰见很大的困难，他发现了，结果没有想到，他说他都忘了要跟同事借钱了，他发现哎呀，那我真的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然后那同事就开始帮助他。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虽然各种的机会，但我们也不要忘记神他有千百种的方法去接触人，只要我们愿意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记住哦，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不是把人带到人的面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帮助那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耶稣的门徒他们在五旬节那个时候大胆的为主做见证，我们晓得当时的犹太教的人就非常不喜欢他们，觉得这一群人，啊，是来打坏他们基本教义的一群人，是不是？然后呢，是破坏当时的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叫做信仰的基础的一群人，因为他们认为是基本教义派的，认为他们这个犹太教的一些信仰摩西律法等等的，所以他们就非常不高兴有这个门徒，甚至呢把他们什么抓来关起来。一般我们人哈，你晓得哈，你被打了之后哈，如果对方是很强大的，你大概都会比较收敛一点，好，要不然就把你关起来，我告诉你，那看你出来还敢不敢讲。一般人十个人里面哈，大概一半以上的人大概觉得你不要讲好了，但是门徒的反应不是这样子，他们的生命被触摸的时候，他们生命被翻转的时候，他们觉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说的。这方面可不可以请这个小白带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的，那么《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第二十节呢，就讲到了这个彼得和约翰他们两个人是如何的在这些反对的犹太人当中为上帝做见证的。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我们所讲的见证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接受，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十分喜欢听我们所讲的啊。可能有些人的表现是不接受或者是拒绝啊，这个态度还好一点。但是如果有一些时候我们讲述出的一些见证啊，或者是讲述一些关于基督福音的信息，别人不单不接受，还反过来给我们一番的逼迫，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真的就需要我们去思复一下，我们到底是需要讲还是不讲，还是换一种方式讲。所以呢，彼得和约翰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那四章第二十节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立场。那么面对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反对啊，甚至是逼迫啊，拒绝，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这些人就决定说啊，要给他们 一番的这个什么，给他们一番的这个逼迫，或者是让他们闭口不要讲啊等等的。但是呢，彼得和约翰却大胆的做出了一个宣告，我们知道我们看见的不能不说。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彼得和约翰他们生命被翻转之后所带来的一种的改变。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呀，他曾经在耶稣被钉那个被抓那个晚上啊，他曾经是也有过退缩的。他曾经这个面对这些抓捕耶稣的这个逼迫耶稣的人啊，当彼得被质问说你也是给这个耶稣一伙的时候，那个彼得还退缩还胆怯。但这个时候呢，当他亲自经历了耶稣，他亲自看到了耶稣是怎么样照着圣经的预言，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怎么样显现，怎么样来讲述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凡指着耶稣的预言都应验在他身上的时候，那彼得他亲身的完全的经历了之后，这个时候他可以大胆的说啊，我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不能不说。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被翻转之后的生命，一个被改变了的生命，一个经历过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面对到人的拒绝甚至人的逼迫和反对的时候啊，他应该有的一种的表现，就是像彼得和约翰在这里的一种表现。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也不是彼得和约翰他们自己就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真的面对这个曾经杀害了耶稣的这些犹太人，把他父子给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如果没有从上帝那里来的那种勇气和胆量，他们也是不敢讲的，也会像曾经的彼得一样，你给他一伙的就赶紧否认，赶紧拒绝说我不是。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给我们一些的思考，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啊，在讲述我们的见证，特别是在一些的场合或者是在一些的面对人的逼迫的时候，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让我们怎么样去讲述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那反过来我们再来看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在第十六节有一节经文特别重要啊，他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也就是说对这些犹太人而言呢，关于耶稣或者是关于彼得和约翰他们医治这个美门的这个瘸子的这件事情呢，这个神迹是很明显的，是他们也亲眼看见的，是很多耶路撒冷的人也都知道的。那他们的一个态度呢，是拒绝，是不相信，是明显的看见然后拒绝不相信。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说，有的时候人看见了经历了一些的神迹，或者是经历一些明显的基督或者是上帝的一些神迹作为的时候，人也会拒绝，人也会反对的。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我们只要讲出来我们的责任本分，讲出来见证出来就好了。至于他们最终的一个结局，或者是最终他们所要做的一个决定，那个就是他们个人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了。
的确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特别提到的，就是在这种情景之下那个勇气啊，我们不是逞这个匹夫之勇，而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如果你问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耶稣交代的啊，教导我们的不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多说就出于那恶者。的确在这个时候他们问叫他们不要讲，可是他的确啊，我们就是见到了耶稣复活了，对不对？你们说的是我们偷他的身偷走他的身体，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嘛，我们见到他复活了，或者不是我们见到，还几百人也见到他复活了。所以在那个情形之下，那甚至有人想啊，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有人跟着耶稣基督一样从坟墓里面出来的人也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了，那怎么办？在这个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不能不说。的确有一天到特别是在世界历史走到这个越末端的时候，我们跟着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这个时间的紧迫。那很重要一点，我们不单单是跟着耶稣基督，我们被他生命被他所触摸，而且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开口讲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的作为。这方面满足有没有什么再补充的？
我想我们要为主做一个见证呢，我想首先呢，我们就必须要认识他啊，就像我们认识一个人，我们才能够向人介绍他的个性、他的喜好啊、他的种种。所以呢，当我们要向人介绍这个耶稣、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并且分享这个耶稣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深刻的去认识我们的这位救主。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把他的这个救恩啊、救赎啊，或者是这种创造啊这种故事 事呢去分享给别人。那当我们对这个主他有一定的这种认识的时候，那我们所分享的这个东西呢就越能够吸引人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所以呢当我们越深刻的去了解越深刻的去体会越深刻的去经历这个耶稣的这个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作为的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所说出来这种话呢就更能够让人家去接受让人家从这当中呢去得着这个益处。所以我想认识基督呢是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要去分享它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哎随便胡乱说一通，好像刚讲说夸大其词。那当人他没有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怀疑你。所以呢我想我们要真的是从我们自己本身亲身的去认识这个耶稣，我们的生命跟他有所连结，真的去经历他的这种作为的时候呢，我们所说出来的这种话呢，我们不用用很华丽的这种言辞呢，我们也能够把人带到这个耶稣的面前。
的确，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也提醒我们，他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强调了两次，他重复的就讲了认识。那圣经当中的认识这个字眼呢，不是我们一般理性上的认识而已，好，理性上的知道然后分析。圣经当中讲了认识的时候，那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好，他们讲 know， 好，那个字英文字 know， 或者是完成式 new， 过去式 new， 是不是？那是一个关系的一种的建立，好。那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在这个雅各钦定本的这个圣经当中都特别提到的，我们和合本翻译叫做亚当与夏娃同房，可是他不是，他用的字眼是亚当认识的夏娃 knew， Adam knew Eve， 他认识的夏娃，等于说那层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意思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认识耶稣不是理性上哦我认识他，是要跟他有那种很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贝非常重要的。当然呢，个人我们一直说到的个人的这种生命的见证是最重要的。那圣经当中那种戏剧性的那种的生命改变呢，最典型的例子呢应当就是保罗。好，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然后呢他被上帝所触摸，然后上帝呢接下去呢耶和华上帝透过的声音就告诉了，就说到了保罗将来会如何，是不是？我拣选了他，我要他在外邦当中做事等等等等等等。当我看见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很感动。感动什么？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一个计划的，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他，愿不愿意呼应他。好，除了保罗之外，耶稣其他的门徒也一样的，是不是？生命当中被主触摸之后那种的翻转，然后他们认定了跟随耶稣基督。这方面明兰有没有什么在补充分享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当中就是怎样去讲述这一段个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一书，这里面讲到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到三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看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那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当中，他就讲到他这个约翰，他就提到说他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们所经历的。在第三节呢他又讲到说是与基督相交。那我们看这个保罗他是怎么样论述的，在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这里面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他说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他的人生当中，他以为他大发热心，他以为他所信的道是对的，他去逼迫耶稣，然后呢又杀害这些基督徒啊，逼迫他们。但他在这里面呢，他现在是另外一个人生，当他在遇见耶稣的时候呢，耶稣改变他人生的时候，他的人生就转向了上帝，然后呢他的人生活着的不再是自己，乃是与基督同活。他所经历的我们知道，他有被鞭打，然后呢有被逼迫，有下在这个监里等等的这一切，但是他都不能不去述说。如果按我们现在的想法，他经历的他以前是逼迫我们的，但他现在再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肯定要把他抓起来，反过来更加的 迫害保罗，但保罗他没有在乎说我曾经是逼迫你们的，然后我怎么在现在向你们去传扬基督呢？感觉好像内心当中是害羞的、羞愧的。其实在我们人生的信仰当中呢，也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去给别人分享见证的时候，或者是不容易给别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是因为别人会笑话我们，会觉得我们讲的是虚妄的事情，我们讲的是不真实的事情。就像这个挪亚，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别人说挪亚是一个疯子，觉得他好像做一些疯疯癫癫的事情，哪有洪水啊，洪水在哪里啊，他们从来没见过雨，觉得洪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个挪亚呢，他就是说一定要去传，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不信我也好，笑话我也好，嘲笑我讽刺我都好，上帝要让我去传福音，我就一定要传，上帝要让我传警告，我就一定要讲。所以这个保罗他也打破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身份呢、面子啊，还有他从前所做的这一切，他可能似乎胆怯，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彼得他也胆怯，是不是因为基督爱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放下这一切。那今天我们在和家人分享的时候，和那些不信之人分享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说你讲这个东西好像是无稽之谈，像神话一样，然后是迷信等等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啊，我们碍于自己的面子我们不去讲。那耶稣那个挪亚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人子来的时候，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今天这个世界瘟疫逼迫，然后灾难等等的，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他复临的预兆。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说可能在人的眼中像不像挪亚一样，是不是像一个疯子一样讲一些虚无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碍于面子不去讲的话，可能这个福音就没办法传下去。但是呢，我们真正与上帝相交的时候，我们就去见证基督。而且当我们见证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一次的经历就结束了，我们是每一天都经历上帝，我们每一天都与上帝去相交。
这很重要的哈，这种能有这种的力量，能有这种的勇气，然后为主勇敢的做见证，那个力量是来自于每天与主的同在，每天与主的那种的交往等等的。然后信仰呢，是那根基是越扎越深的，然后越来越相信自己所信的那一位是又真又活的主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摇的。所以等于说每日与主的那种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周宇有什么可以再跟我们补充分享的？
其实在个人做见证的时候，我相信那个见证就是这个人与上帝同在的一个凭据，或者说在某一件事情上，上帝与他一同走过那段路程也好，经历过一件事件也好，这件事件呢，当他去与人分享的时候，是不断的在重复，对自己也好，对外边人做见证也好，都是在不断在重复上帝与上帝同在的那个经历，是非常鼓励人心的。因为我在过去的时候就有一次的经历，平时好像我们大家都守安息日，已经每天都好像一个模式，一周一次，一周一次。当我在与一个美国人在那个在清迈遇见的时候，我们一同用的不同的语言，就是说用泰文去沟通，因为他不是安息日会的。我们在讲安息日的道理的时候，我在给他与他分享的时候，我自己内心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安息日道理是多么的重要，上帝与我同在的一个凭据。但是呢，这种的感动激励我个人是很好的，因为是过去的一个很好的经验。但是他这种的过去，我们没有办法一直活在过去的经验当中，过去的经验也不能代表着我们以后就能如何，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程度会一直保持那个状态。然而个人我们自己每天与上帝建立的关系，才能让我们不断的认识上帝，不断的与上帝之间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说我们不可能是永远活在过去的那个经验当中，永远跟人说我过去如何与上帝同在，我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而是要每天不断的认识上帝。当我们与上帝认识加深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信仰才会真正的建立在耶稣的身上。
的确，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跟耶稣基督同行那种的关系的建立，有的时候要硬挤出所谓的见证哈，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有人讲说，哎，你分享个见证好不好？我没有见证可以讲，那是个很有意思啊，这种对不对？哎，我不要找我讲那种，我不晓得讲什么见证的样子。那一般人，我就觉得，当我这种回应的时候，我觉得是 蛮可爱的，可能是我们的民族性吧，或怎么样，很含蓄或什么，怎么会讲没有见证可以讲呢？有太多事情可以讲了，可能小孩子可能会说不晓得讲什么，但是如果说这个成年人呢，他更应该有东西可以讲嘛。但如果说反过来讲，跟孩子讲说，哎，你讲一讲你爸妈对你怎么样的，没有话可以讲，没有，我没有东西可以讲，我跟我爸妈没什么可以讲的。那是这样子嘛？应该不是嘛？对不对？很多可以讲的嘛。我妈不好，常常打我，哎，这个也是一个讲法嘛，是不是？我爸很好，对不对？他常常买玩具给我。如果我们跟神没有那个关系，当然没有见证嘛。所以个基督徒讲说我没有见证可以讲，那这个就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反思啊，对不对？常常是值得去反思，特别是我们个人的见证有没有呢？各方面的。我觉得神都是很奇妙的方式，在我们生活当日常生活当中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的。保罗的经验，当他传到末期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们晓得他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然后被捕捉起来，是不是？然后当时的人就非常不喜欢他，然后就控告他很多的罪名，是不是？说他带来这个什么这个外邦人，对不对？污染了我们的圣殿啊，等等等等等等的。然后呢，反正就是像对耶稣一样哈，就把他各种的莫须有的罪名要套在保罗的身上的时候，当然保罗还是被抓起来了。而当时很遗憾的，是不是？从腓斯都开始，是不是？然后呢，就当时的这个巡抚之后的。比拉多之后的腓斯都嘛，对不对？然后呢，又到了那个另外一个，是不是？啊，他们呢就不晓得怎么处理这个保罗。特别呢，保罗的身份是什么？他是罗马人。是保罗说：“我要上告凯撒，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是不是？他在那个时候，那我们晓得，在那很奇怪的政治环境当中呢，那希律王之后呢，后来我们晓得也是最后一个做犹太人的王亚基帕王，是最后一个历史当中记录当最后亚基帕王。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新的这个总督上来了，那犹太人所谓的犹太人的王亚基帕呢，当然跟他什么要我们说什么打个招呼啦，对不对？看看如何啦，就为什么？因为希律是属于这个地方的这个好像地方官员，可是呢，当时的这个从罗马派来的呢是他的上级长官，是不是？虽然好像不叫王，可是呢可能是比他还大一点的。那在那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保罗的这个案子。该如何处理？我们都晓得这个很有意思的。那保罗很勇敢的，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呢、啊，他就说话了啊。这个在《使徒行传》26章是很精彩的，好，非常精彩。保罗的辩才啊，我觉得非常佩服他。好，他的学问满满的，然后他呢又被圣灵充满，他勇敢为上帝做见证。这方面，庭娟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保罗的见证，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26章。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11节，圣经说，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我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今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上帝向我们的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上帝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这里呢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到了这个非常严肃的法庭里面，然后面对这个外邦君王的这个权贵，还有指控他的这些犹太教头，然后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已经是非常的胆小恐惧，而且非常的害怕，可是他却保罗却展现一个毫无惧色，然后抓住良机，然后要宣传福音的一个大好机会，然后甚至是好像就在这个法庭当中开了一个布道会这样子。那我觉得我看到一个最感动的地方是，当这个保罗他站在这个法庭当中，他的态度是如何，是我们今天想要看到的一个部分。他的见证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从容不迫， 在这场的审判的时候呢，他知道他是被不公不义的对待，可是他的内容他说到什么呢？他说亚基帕王，我觉得非常可信，因为你耐心的来听我来述说这一切可以辩论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他这种无畏惧的态度，他在这个法庭当中，然后他展现出来他的不卑不亢，然后极重王心的这种分享。然后而且甚至呢，他在这个见证内容的时候，如果大家如果从这第一节到三十二节里头去了解的话，他把他自己过去的自己，然后跟他现在众所皆知的自己，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他的生命的改变。然后我觉得他从可能我们知道他是为什么会被带到亚基帕王，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是大家非常的为他自己所要分享的这个救主复活的这个信息非常的反对。然后但是当他来到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的时候，他所分享的是一个要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机会。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分享，跟他想要极力推崇救主的这种心态，就可以让我们非常的有所学习。当我们如果万一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境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保罗这种平静安稳而且努力为主见证的这种态度？
其实很重要，你刚刚一再的强调一个，就是他的态度啊，那个态度是很重要的。后来我们也晓得亚基帕王呢，他被保罗的态度所影响了。然后亚基帕王的回应，我们也是很讶异的，是不是？很短的时间，小培带我们学习一下。
那我们看这个26章28节，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那么在圣经的括号里面这么讲：“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那其实这个括号里面的这个翻译呢，其实有一些的神学家就认为这个翻译更可取了，意思就是说亚基帕真的是当下要做决定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啊，若不是当时这个保罗或者是面对的这些人呢，这些人群我们知道都是一些贵胄啊，一些的千夫长啊等等的，讲到的都是一些有名望的人，那亚基帕说我一个王听一个囚犯，一个老年囚犯讲的话，这个太没有面子了吧。所以他虽然感动了内心，但是他并没有当下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但我们也看到了保罗他的这个见证的一个影响力在这里。
的确哈，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腓斯都后来呢，不是在亚基帕后来就对腓斯都讲了，是不是？哎呀，这个如果没有上高于凯撒，就放了他吧，放了他吧。实际上他的心是被圣灵触动的，但很可惜，他并没有在当下呢就顺着他圣灵的感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珍惜我们天天与主同行的机会。抓住每一个机会，无论是在强权之下或者在弱势当中，我们勇敢的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每一次能够开口述说主你恩典的机会，也让我们每一次与人接触的时候，只要当人问起我们信仰的缘由，我们能够用温和敬畏的心把我们所得到的与人分享。更重要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天天与主同行，让我们所言所思都能够使主你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谢谢主你爱我们，祷告的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这里是复灵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